Okay, we'll get back into the classroom again.
好，我们现在回到课堂上面来。好，欢迎大家回来。大家可能都已经在荧幕上看到有一个问题。好，那他想要先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状态哈，就是当人家把钱要给你的时候，你其实不是，如果不是很清楚他的动机，基本的概念是上帝会提供一切，所以你其实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你钱来做这些事的。
But then having said that, God will use people to provide for you.
但是呢，上帝其实是经由人来提供到你身上，到你这边来。那就像他来说的话，他的资源是来自于，就他家庭，整个他们一起在做传福音，真正的资源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教会。好，那而那些捐助他们这些在海外传福音的这些捐助人都非常非常清楚，他们是因为感激这些上帝的这些话语的这个，所以他们也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世界各地的人，所以才会捐赠到教会来支持这些传教士出来。然后圣经是教我们说这是正确的一个动机，所以呢，他们呢在教会里面就会做捐献，可能丢到箱子里啊等等的这个方式。
It costs money to run a church.
的确要经营一个教会是需要一些费用的。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一个教会里的牧师，他其实是要提供各种讯息跟教导给他的这些会众，而这些牧师也是需要生活费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跟非教徒、非信徒传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他要拿捐献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怀疑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有可能会误会说这些人是代表这个上帝的，所以我们把钱给了他，就代表上帝会祝福我。也许这些传福音给我的人会让我如果把钱给了他，会让我得分，让我比较容易上天堂。
It'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exactly what people are thinking unless they tell you.
那这些想法你其实很难理解，除非他很清楚的告诉你。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哎，我给你钱是希望上帝可以因此祝福我的话，那你就很清楚他搞错了。
Okay.
所以呢，对于这种一些服事来讲，我们是期待我们的服事的对象他已经是爱主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主是在提供了他一切。好，所以呢讲到所谓的动机，如果这个人他还没有被救赎，还没有被救，没有得到救恩的话，他其实是不可能有正确的动机。而对于新信的信徒，他们也不见得会有正确的这个动机，因为他们还没有学到这些上帝给的话语。所以呢，对于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捐赠这件事情的重点是在你的魂里面是不是很清楚别人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讲到的是说，所有的人都要不要为难的去做捐献，他必须是非常开心的，神是希望大家的乐捐是开心的乐捐，神才会欢喜。
Okay.
This is challenging.
No, it's totally wrong. It's not a challenge, it's wrong.
他说教会时期的人，我们现在都在教会时期。什么是教会时期？就是从那个圣灵降临。好，就是那个耶稣死后40天圣灵降临后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教会时期。教会时期不应该再做十分之一的这个捐献，因为在旧约的时期，所谓的十一奉献，那个其实是所谓的税，是要给教堂的税。
In the Old Testament, everybody had to pay that. Whether you were a believer or an unbeliever, you had to pay the 10%.
而在旧约时期呢，不论你是信神与不信神，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付这个税。然后在新约的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应该要捐十分之一。而且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第七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原则，捐献的原则应该是 自由乐捐的。
So if you want to give nothing, that's okay.
所以你不给一毛钱都是 OK 的。
If you want to give 100%, that's okay as well.
你想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捐出来也是 OK 的。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
That's not the right attitude.
如果有人认为如果我什么都不捐，上帝可能就不会祝福我，什么都不会给我，那就是错的一个看法。那有些人以为他把他所有的都捐了，百分之百都捐了，那上帝会给他双倍的。
Well,
这个也是错的。
That's the wrong motivation as well.
这都是错误的动机。
Okay, so, but he loves a cheerful giver, or it could be translated, a well-motivated giver.
这边讲的说这个欢喜乐捐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换一种说法就是要是上帝会喜欢的是他的动机正确的捐献。所以 上帝讲什么他就是完全看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灵性生活的所有的概念就是看你自己。你是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做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相信耶稣
You can choose whether you want to come to Bible class and learn the word of God or not
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来上这个圣经课要不要相信上帝给的话语
Whether you want to apply it in your situations or not
你可以学了上帝的话语以后你还要决定你要不要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如果你下了对的好的决定那就会有一连串的连锁的好事要发生所谓好事 好的决定意思也是要有好的动机
That's under the concept of a right thing and a right way
这就是所谓好的动机就是做对的事用对的方法
Helping the orphans, helping the widows
也许你给钱给到了一些所谓的这些慈善机构给这些孤儿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对的方式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些罪所以你要你奉献是为了能够避免上帝处罚你你可能以为你给了一些孤儿寡母的你就不会被上帝处罚 That's not right
That's not right That's
yeah,
wrong
You didn't say that 但这是错的一个可能你做的是对的事但你却因为不坏的动机而让这整件事都叫做错的方法但是不论怎么样最基础的概念就是你的所有的动机是来自于你爱神
Okay, so you know, that's why we come to Bible class and that's why we apply doctrines because we love God
而我们来上圣经课然后我们把神的话语用在生活上都是因为我们爱神所谓的爱是有不同的层级的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很可能他对于真理的认知是很少的所以他怎么样的对神的爱都是属比较低的阶层那但是当我们越了解神越了解他的特质然后你就越来越感激那你在这个感激中你对他的爱就越来越多
And your love for God is tested
而你对神的爱也一样是会被试探的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所谓上帝的话语也一样会在我们的魂中会被测试会被试探而你的爱对于神的爱也一样是在看你对神 的爱你的投入有多少就像耶稣对他的这个学生们说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
He said if you love me
如果你爱我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你就会守我的戒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金句那我们将来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解这一句、
okay.
不止中文的翻译不怎么样啊，英文的翻译也不是很好英文的这个翻译基本上根本没有道理它上面写说如果你爱我在中英文来写、啊、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要守住我对你们的戒律好那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句子需要一些分析的
Okay, but the true translation or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Meaning, if you do really love me, then you'll do what I tell you So again, if you love me And then it's a statement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哦，他在讲说哈，希腊文他真正的那个词态要很注意哦，就说他这个是一个应该是说有状况哈，就当你真正爱我的话，你的确就会做到能够保证做到我给你的命令。
But just so you understand it, we have what's called a third class conditional sentence.
你要先了解所谓的第三级
conditional sentence
的这个状况句。 就像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的那一句话， 如果你认你的罪， 意思是说你有可能做到， 也有可能没做到。
Some people name their sins to God, some people don't.
有些人会对神认罪， 有些人不对神认罪。 如果你做到 对神认罪， 他就会让你的罪都被洗。 所以这一句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所谓有一个状况句， 就是在这一句里面， 如果你爱我， 意思是说你也可能不爱我。
But here's the test.
这是一个测试。
If you do love me, you will keep my commandments, meaning you will obey me.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会顺服于我， 你就会做到我对你的诫令。 好， 所以他那个所谓的守这个戒律， 这个首字在这个希腊文翻译来讲呢，它有守的意思，它也有这种就是说护卫的意思。好，所以它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会护卫，也会守我对你的诫令，你会信服于神，因为你爱他。这里面就是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测试，它要让你确定这个测试能够看出你到底有多么的爱神。 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讲的第六章31到33节，他说不要担心，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前面讲到，就是说，他们这些信徒们很担心这些罗马人会让他们没家没饭吃。好，其实，在希腊文里面，他不是说你不要忧虑，他是说停止忧虑。真正的翻译应该是停止忧虑。 他说其实希腊文跟这个英文翻译是不太一样的，就因为在新约里你会看到耶稣好像讲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其实他常常用的语句都是说停止这样，停止那样，代表说你已经这样，你已经那样，他是要阻止你这样子，那样，这样。耶稣是已经知道这些人都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能，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穿，好，所以他要求他们停止再继续这样。 好，所以他这个其实希腊文是说对这些事情具有所忧虑。耶稣是在教这些人说，上帝都会提供，所以你要停止有所忧虑。上帝为所有我们生命中的问题都提供了解决之道。Now
God never said if you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s.
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你如果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不会有问题。 圣经里面有讲的是说，不论你有什么问题，在圣经里都会提供我们解答，上帝都会提供我们解答。反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有问题，会遇见问题，会有灾难，会有诱惑，会有测试、试炼。反而是在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明白，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当我们遇见这些状态的时候，反而可以逼迫我们去学习上帝的话语，而且运用上帝的话语来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就像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30几节，这里说的就是上帝承诺我们，他一定会提供所有问题的解答，甚至他提到他会给我们保护，让我们是得到了保护。 让我们不受撒旦的教导，不管是多大或多小的问题，都一定会有一个解决之道。也许那个解决之道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因为很多人他就有时候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是因为上帝给了他这样子的解决之道，但他其实他期待的是另外一种，但不代表上帝没有解决哦。
So they miss out on great blessings.
所以他们就等于应该说。 没有承接到这个祝福。
Okay.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错失这个祝福，是因为我们期待上帝现在就给我们这个祝福或这个解决之道，但实际上这不是上帝的时间表。然后因为他没有在那个时间点得到他所谓的解决，那他就开始没有耐心，然后就用他自己的人类的方法要去解决。举一个例子，也许。 有人呢就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状况来对付你。
Maybe they deceived you out of some money, for example.
也许他们就是让你没了钱，就是他来欺骗你，骗了你的钱。
Okay, and so now you want to get revenge.
哦，那你结果你就想要报复，然后你就想说，哦，我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上帝的手中。
God will take care of it.
上帝一定会帮我解决。
Now that's a good response.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But how long can you do that for?
但你能够用这个方式多久？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哈，那这边讲到说，不要自己伸冤，因为听凭主怒，就是伸冤应该在神，不在自己。因为，但是就是我们也许有了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能保持这个态度多久？因为有可能那个对你不公的人，他还是继续对你不公，那很可能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几年，你能够保持这种伸冤在主的这种心情多久？因为你很可能。也许嘴巴不说，但你的心里已经开始有一些罪，好，那你可能开始会讲一些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一种很苦毒的想法，然后记恨的想法等等的都全部出来了。他说，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魂里面的那种气愤，它可能会把我们压迫到后来是甚至有机会变成是一个杀人的行为。就像前一两个礼拜前，泰国有一个军人，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结果他非常的气愤，气愤到后来他杀了很多人。
He wasn't a believer, so he had no protection in the soul.
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他的灵魂中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
Well, even unbelievers can understand you don't go around shooting people.
那所以，但是即使是非基督徒他其实都知道他不能够拿着这个枪到处杀人，这是违反法令的，法律的。即使是基督徒，他有的时候呢，他了解神对我们的话语，也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必须要坚持，好，不能够以自己的时间表来看这个事。今天我们谈的呢，有一点点偏离原本的主题，但是我们希望今天所谈的是能够鼓励你，就是我们在学习天使的征战，其实是要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其实要多真正的学懂我们的，就是研经，要了解圣经的所有的真理。那些基础的这些圣经的概念，包括像反弹。
Today we mentioned about the faith rest drill.
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个信念与安息。
Living by faith, really, that's what it is. But we have a book about that called The Faith Rest Life.
好，我们有一本书是叫做《信念与安息》。哦，这本书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
This is the China Grace Mission website.
这本书哈，其实在中国的网站上面，中文的网站上面也可以找得到。好，这里面不管是基础的或者是比较进阶的，对对，就是从基础的到进阶的各种的这个研经的内容都有。所以这里有非常多在天使之征战之外的一些主题。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些基础的这些在生命中灵性生命需要学习的东西也都要学起来。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
Does 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s?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提问。好，如果是课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或者是LINE 的那个群里面直接发问。不论是什么问题他相信这些书里面都一定会有解答，所以不论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课余还是要读书。
Okay, so anyway, we'll close off in prayer now.
好，我们现在做结束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you've given to us tonight.
感谢天父给我们今晚的上课的时间。
We pray that you keep encouraging us and that we can have the wisdom and the humility to keep encouraging each other.
感谢上帝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和谦卑的态度学习。
And that also we encourage each other.
而且我们彼此鼓励。
To keep advancing by studying your word and applying your word.
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能够继续的学习 你的话语，而且运用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we can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even under conditions of adversity.
在各种压力灾难之下，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好的态度跟谢恩的态度。
Knowing that you're 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同时知道上帝你是掌控掌权的。
And that you provide for everything that we need.
而且你提供了我们所有一切所需。
Whether it's physical or mental or spiritual.
不只是身体的、心理的或者是灵性的生活。
And we pray that we can be faithful witnesses to your faithfulness to us.
那我们祷告祈求我们能够成为非常可信靠的见证人。
We pray also that we might have opportunitie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to unbelievers in this time of adversity.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祷告得到更多的机会对未信者能够给予他们福音。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all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圣名。
Amen.
Amen.